大案纪实：罕见的杀人方式。在身份证普及之前，一些小旅馆管理随意，任你富商官员还是寻常人家还是阿猫阿狗，只要是给钱就能住。很多逃犯就喜欢用假名字藏匿在这种小旅馆中，直到身份证渐渐普及，这情况才有所好转。那时候的旅馆发生了案子，因为没有监控之类的直接证据，这名册上又有很多的假名字，人员流动性也大，纵使经验丰富的老警察也很难追查出犯罪嫌疑人的去向，所以出了很多的悬案。好了，背景交代完毕，咱们今天讲的这起案子呢，就是发生在1982年的一个小旅馆里。就在1982年8月10日，杨家和住进了建明旅馆的41号房间，两天之后，他成了躺在床上的一具尸体。杨家和是一名采购员，时年28岁，刚结婚一年多。他手很巧，在母亲那里学会了缝纫，在父亲那里学会了木匠活，所以他既会做衣服，也会打家具。结婚时的东西全都是他一手置办的。杨家和这次外出是公干，出来买东西。那时候不仅没有手机支付，连刷 POS 机都是奢想，采购员出门全带着现金。当时杨家和身上装着300多元的公款，还带着块价值200多元的瑞士手表，一支钢笔和一个皮包。首先发现尸体的是旅馆搞清洁的服务员。8月12日，他闻到走廊上有异味，便循着味道找到了41号客房。那个时候是夏天，食物很容易变质，服务员以为是房间里顾客吃剩的饭菜发出了异味，就想着去打扫。可是这敲了半天的门也没有人开门，就拿来了房间的备用钥匙。进去之后，只见一个男人好端端睡在床上。服务员当时喊了两声，男子没什么动静。他环顾房内，并未见到有吃剩的食物，但是这臭味比外面走廊是大了两三倍。服务员再看看那男子，觉得是有些不对劲，就立刻选择了报警。这个男人就是杨家和。尸检显示，杨家和脸上有6处伤，从灼烧状皮肤反应的特征推定，其是受到了电击休克而死。按尸体被发现时的腐败程度看，杨家和入住当晚就遇害了。房间内没有遗留财物，推测是被凶手拿走了。因为这是一起电击杀人案，警方首先从插座入手。当时的房间比较简陋，屋子里只有在日光灯边上面有个插座，凶手要电击作案，这里是唯一能够接电的地方。警方随即对着日光灯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，果然是在旁边的通风管道气窗口周围发现了4枚残缺的指纹。不仅如此，通风管道内还找到了电线、刀具和杨家和的2张提货单。刀具是用提货单包着的。警方认为，这4枚残缺指纹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在藏匿作案工具时所留下来的。其中的有一枚比较完整，具有辨别和比对的价值。犯罪现场确认是在41号房间，那当晚和杨家和一起入住的旅客就有着重大的嫌疑。那个时候人们的收入水平偏低，住小旅馆的人群多是图经济实惠，往往和不认识的人凑着住一间，就像现在的青年旅社一样。杨家和入住的时候，41号房内已经住了个男子，他们互不认识。案发之后，这名男子也失踪了，没结账，也没有办理退房手续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这一蹊跷处自然是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旅馆登记单上，男子填的名字叫做陈毅，是某地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。然而警察联系后得知，那里并无一个叫做陈毅的人。无独有偶，在建明旅馆电击致死事件发生后的第15天，另外一处旅馆内又发生了一起旅客被电击的案件。受害人叫做苟勇，也是一名采购员。8月25日，他出差住在当地的凯悦旅社。苟勇奔波了一天很辛苦，早早的就睡了。迷迷糊糊中，他感觉到脖子处突然传过一阵凉意，像是蛇爬过一样。 狗勇条件反射的一只手挥过去，击落了那根致命的电线。狗勇常年在外行走，有着强烈的安全意识和警惕性。虽然他没有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但直觉告诉他有危险，于是大声的呼救。就这样，欲行不轨的男子一看狗勇醒了，慌乱的想要掐死他。这时听到呼救声的服务员推门进来，男子见已经是无力回天，便扔下狗勇，推开服务员就跑了。报警后，狗勇说男子就是和他住在同一屋的旅客，不过描述不清他的长相。而旅馆的服务员也反映，男子在前台登记的时候始终是低着头，入住之后就一直没出过门，他们也不记得男子的模样。狗勇的警觉让其死里逃生，可不久后的另外两位投诉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纷纷是命丧房间。通过对几家旅馆前台提供的登记本上犯罪嫌疑人的自己鉴定，警方认定这四起案件的疑凶是同一个人。至此，这名旅馆电击杀人犯已经残害了三条人命，而唯一的线索只有建明旅馆的那枚指纹。